欢迎来学习关于会幕的这一系列讲座。在旧约时代，会幕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在地上可移动的居所。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后开始使用会幕，一直到他们征服了迦南地。上帝在西奈山指示摩西如何建造会幕，在旷野漂流期间，以及他们后来征服应许之地后如何搬运会幕。上帝设计这个会幕是为了帮助以色列百姓明白关于律法和福音的教导。会幕以非常美好的方式、多维度和方法展现出了圣经新约关于救恩的所有核心教义。会幕象征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服事以及他在救赎大功中的重要性。我确信，当你与我一起踏上这段会幕之旅后，将会加深你对耶稣基督之福音的惊人之美和安慰之美的理解。
欢迎来学习会幕的第三课。会幕是按照上帝指示摩西的样式建造的。那时上帝与摩西同在西奈山上40天。在接下来的11课中，我们将要探讨上帝吩咐摩西建造的这个神圣建筑的总体结构和其中的主要器具。但我们的主要焦点仍然是关于耶稣基督所成就救恩的属灵教导。会幕中的各个具体部分蕴含着这些教导。因为这是上帝设计会幕中各种细节的主要目的。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指示人建造一个建筑物，上帝的目的是启示福音真理。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学习中，先来倾听这个工作是如何开始的。在出埃及记第25章1到7节中，我们读到了上帝给摩西的关于建造会幕的第一个指示：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然后上帝具体列出了摩西从百姓那里要收的蒙悦纳的礼物。首先是贵重的金属，就是金、银、铜。其次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白色的细麻。然后还有皂荚木、橄榄油、香料和各种宝石。但请等一下，这些原本为奴的人从哪里得到了这一切如此大量的金银宝物呢？我们回过来看出埃及记第3章21到22节。在燃烧的荆棘丛中，上帝已经告诉了摩西，这个为奴的民族必定不会空手离开那个国家。他说，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希伯来文中所使用的戒这个词有讨要的意思。以色列人已经辛辛苦苦地服侍了埃及人几百年，有权为这些被奴役极度痛苦的岁月而索要报偿。埃及人起初无疑会拒绝他们，但是在经历了十灾之后，他们迫切地想要舍弃财宝来赶走犹太人。所以出埃及记第12章35到36节中说，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当摩西收集这些建筑材料的时候，显而易见，他从来不强迫人家奉献礼物，他只接受甘心乐意奉献的礼物。百姓对这个呼召的反应是令人惊奇的。众百姓，包括孩子们，都为耶和华的家献上他们的珍宝和财物。你能想象那样的教会吗？我们应当劝勉教会要像出埃及记第36章5-7节中那样行。那里说百姓迫切的奉献，以至于拿来的材料太多了，让工人觉得不堪重负。我们读到了非常具体的描述。摩西在得到上帝的吩咐之后，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这样由慷慨奉献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是多么大的祝福。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他们欢欢喜喜、心甘情愿地为上帝国度的事工奉献礼物。在这样的奉献中，我们看到了我们那位乐于施恩的上帝的荣耀，他是一位慷慨的施予者。当我们学习这个令人惊奇的建筑物时，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原本为奴的人只学习过做砖，又如何能够在旷野中建成会幕这样精巧优美的建筑呢？他们从哪里得到的经验呢？他们从哪里得到做这巧工的智慧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现在出埃及记第35章31-35节。匠人的主要的带领者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被上帝的灵充满了，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比萨列的名字有美好的含义，他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字面含义是在伊罗的影子中，或在上帝的影子中。所以他的名字揭示了他的技巧的秘密，是上帝装备了他和其他匠人，使他们能做各样的巧工。根据出埃及记第35章34节，他们二人还培训其他人做各样的工，比如雕刻、镶嵌、纺线、织布、刺绣。所有这些擅长各种巧工的人，实际上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中所谈到的新约教会中的那些人并没有差别。保罗在第12章的4-11节中谈到了各种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事和功用。他在第8节中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换言之，他们所有人都是被同一位圣灵所治理，使他们拥有不同的技能。那么我们再次回想那些甘心奉献的百姓，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奉献了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奉献的。一颗充满爱和虔诚的甘愿奉献的心，使得一分钱在上帝眼中看来也是宝贵的礼物。所以保罗在写完关于恩赐的教导之后，紧接着写下了关于爱心的那一章，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并不是偶然的，爱心或爱比我们所献礼物的大小和质量更重要。在我们具体学习会幕之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按照什么次序来学习会幕？我们应当按照出埃及记第25-27章中上帝给摩西指示的顺序来学习吗？ 上帝对会幕的描述是从至圣所中的约柜开始的。在圣洁的背景下，约柜象征上帝满有怜悯和恩典的心。约柜是在描述我们救恩的源头。上帝从那里开始，逐一描述会幕其余的各个部分，宛如一切都是以约柜为中心。所以上帝的顺序是从内向外，我们也可以从外向内来学习会幕，就是从幔子围成的院墙开始，然后是大门，再从那里一步一步进入至圣所。在我们的学习中，我决定遵从由外向内的顺序。我选择这个顺序的理由是，因为这样的顺序与每个信徒生命中救恩经历联系更紧密。的确，救恩始于耶和华上帝心中单方面的恩典，换言之，始于至圣所。然而，我们自己蒙拯救的属灵旅程却不是从约柜开始的，它是从我们在旷野里开始的。那时我们在罪中失丧，与上帝隔绝，没有相交。父上帝使罪人脱离这种失丧的境况，并吸引他到自己面前。他在吸引人的过程中，借着基督向我们显明自己。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在学习会幕时，要先从外面开始，一步一步逐渐向内，遵从这个顺序才会更接近我们个人得救的经历。当我们继续学习时，让我们来思想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以鸟瞰的角度概览一下会幕，而这主要是根据《民数记》这卷书。你会看到会幕被安置在营地的中心位置，所有支派是遵照上帝亲自所做的指示排列的，被安置在会幕的周围。每个支派都有指定的位置，决定谁在哪里支搭帐篷的不是摩西，不是亚伦，也不是任何人。上帝选择了让犹大支派占据东门东边的位置。他为什么这样做？虽然我们并不能回答每个支派为什么被安置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但对于犹大支派的帐篷为什么支搭在东边，是有清楚的答案的。那是因为弥赛亚将要从犹大支派中出生。犹大支派被安置在会幕的东门处，这多么自然地预表了这一点呢？然而就在大门的入口处，也有摩西和亚伦的帐篷。摩西象征着律法，亚伦因着他的祭祀工作象征着福音。上帝借此表明了一个真理，即律法和福音在人来到会幕前和在会幕里面的过程中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你还会发现，进入会幕的唯一的门也是在东边。东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东边也是上帝安设天使把守通向乐园之路的地方。你从这些细节中看到了弥赛亚显现的剪影。那么这个圣殿或者会幕被安置在多大的营地中呢？据估计，整个营地的面积大约是12平方英里，或者大约30平方公里。这片营地里住了大约250万人，还有大量的牲畜。显然，有这么远的距离，位于这片巨大营地中的人们需要有清楚的指示来让他们知道耶和华上帝的居所在哪里。上帝白天把云柱安置在至圣所的正上方，夜间把火柱安置在至圣所的正上方，借此向他们指明了自己居所的位置。在他们行进时，云柱和火柱还为他们引路。 我们可以在民数记第九章十五到十六节中读到这一点。立起帐幕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席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我们知道，在旷野游牧民族的文化中，当要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放牧时，通常是酋长或者部落首领决定在哪里安营。那位首领拿着一根具有象征意义的长矛，当他决定让整个部落停下来休息时，就把他的长矛插在沙地里。仆人们立刻就去迅速地在这个长矛周围支起所有的帐篷。最先支起的是这位首领的帐篷。上帝把会幕安置在中心位置，让其上有火柱和云柱，借此展现了同样的画面。这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场景。上帝决定何时起行，何时安营。请听一听《民数记》第九章十七到二十三节。只有在得到上帝的命令后，他们才起行或安歇。我们在第二十一节中读到，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着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上帝一动，整个营地就立刻行动。每个家庭都拆了他们的帐篷，聚拢他们的牲畜，预备好前行。耶和华的帐篷也需要拆卸。根据民数记的记述，这个任务被分派给了30到50岁的利未人。整个利未支派的人被分成三组，分别被安置在会幕的北边、西边或南边，所以离会幕很近。当云柱收到天上去的时候，就有两只号被吹响，来给全营的人发信号。在利未人当中的祭祀家族里，亚伦和他的子孙被指派来负责取下会幕里面的幔子。他们倒退着走，用那幔子遮盖法柜。同样，圣所中其他所有的圣物也都用蓝色或朱红色的毯子遮盖，在上面再蒙一层起保护作用的海狗皮。唯一的例外是约柜，约柜上面是先盖上海狗皮，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我们将会看到蓝色象征的是天堂的颜色。所有较小的器具都要包起来放在台架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包起来的。所有的物件都被仔细地遮盖好之后，歌侠的子孙才来把他们抬出去。歌侠子孙是被指定做这项工作的。上帝警告他们不要偷看这些被遮盖的圣物。他们把这些圣物抬出会幕后，下一组利未人才开始做他们的工作。根据民数记第四章的记载，接下来先是由一群革顺人拆卸会幕。根据民数记第七章一到九节的记载，最后米拉利人被指派来拆卸所有的框架和围城院子的器具。当歌侠人肩上抬着各种圣物在等候时，格顺人和米拉利人要把拆下来的会幕装载在许多辆牛车上。这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是各支派的首领奉献的。遵照上帝的指派或命令，他们被奉献出来用于运输会幕。据估计，拆卸和装载所有这些器具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是由从利未支派中挑选的24个人来做这项工作。最后，在整个会幕都准备好进行运输时， 队伍就开始起行，所有人都跟着云柱或火柱前进，就连他们起行的次序也是上帝指定的。根据民数记第十章33-36节，约柜在队伍的最前头。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在我们考察这个建筑的细节之前，不要对会幕中的各种仪式有浪漫的想法。整天的时间，祭牲的血都不断地流在地上，动物在流血，所流鲜血的气味混合着祭坛上祭肉被燃烧的气味。毫无疑问，有许许多多刺鼻的气味一直萦绕在营地周围，每日提醒他们想到罪和救恩、律法和福音。借着会幕和其中的各种敬拜服饰，展现了关于立约的上帝耶和华的荣耀启示，也是借着这些气味和焚烧，每日提醒人们将人从罪恶中救赎出来的花费是巨大的，赎罪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所以朋友们，在对会幕的背景进行了探索性的学习之后，现在我们已经预备好走到近处来仔细看会幕本身。在我们接下来的时刻中，将要仔细考察会幕的每个方面。愿上帝使我们的心向他的律法和福音都敞开，认真学习，认识到我们的罪和他所提供的救恩都借着会幕这个建筑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并要祷告祈求上帝向我们显明他的荣耀。谢谢你们。